上礼拜我们看到，在安息日，耶稣跟法利赛人因为安息日怎么来守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一个规定，所以就起了冲突。而耶稣在这个冲突当中，他使用圣经来针对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那种很僵硬的解释圣经的方式提出一个质疑。他们虽然是要遵守神借着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他们也是竭力的想要帮助所有的百姓可以照着神的命令去行，但是当他们讲解这个律法，为了帮助百姓去遵行律法，他们定出很多的细则，这些细则就把整个神设立律法的真正的旨意跟计划就抹煞了。所以耶稣就针对他们这种僵硬的解释圣经的方式和遵行神的命令的方式就提出质疑。同时耶稣还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宣告，他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有绝对的权柄来决定或者说来制定安息日人应当来怎么样来遵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在安息日做的另外一件事，他医治在会堂里面一个枯干一只手的病人。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为安息日所起的冲突，是因着耶稣的门徒所做的行动。因为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田的时候，他们掐麦穗来吃，法利赛人认为这是一种收割的行动，是安息日不可做工，违背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命令。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乃是耶稣自己做出的行动受到法利赛人的质疑。但是这一次耶稣没有使用圣经来回应，他是用他所做的一个医治的行动来肯定前面他所宣告的，他确实是安息日的主，他有权柄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些病人。但是因为他做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行动，法利赛人于是就想要杀害耶稣。但是我们看见接下来作者他就进一步来说明，这一位有绝对全能的安息日的主，他传道医病医治了许多的病人，他这样的一个传道工作其实是应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2章所预言的那位耶和华受苦的仆人的角色和工作。这位受苦的仆人，耶和华指派他完成一个工作，那就是来恢复在地上恢复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所有的那个正确的状态，要恢复起初神创造世界所有的一个正确的状态，包括了神为人类带来一个拯救，也就是耶稣看到这些人类像困苦流离没有牧人的羊群，耶稣在第11章最后也呼召那些疲劳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对于这些困苦流离疲劳担重担的人，当这位受苦的仆人来到，他要恢复神当初创造世界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因此就带来给我们这些困苦流离疲劳担重担的人一个属灵的拯救，或者我们说是末世的拯救，要使我们人类能够得到真正神的安息。安息日既然是为人设立的，这个神要赐给人的安息是神要把属灵的拯救带给人，因为只有当人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 人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平安，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安息。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耶稣他在安息日又做了一件事。在马太福音说，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这里马太这位作者他没有交代，其实接下来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门徒经过麦田掐麦穗来吃那一个安息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很清楚地说明这是另外一个安息日。所以耶稣在另外一个安息日他进了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是犹太人他们在被掳的期间，因为当以色列的北国被亚述帝国 灭亡，亚述王就把一些北国的百姓掳到亚述跟巴比伦的地方去，等到南国犹大国也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巴比伦王也是同样把犹大的百姓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被掳到异邦，在异邦的地方，而且圣殿，当巴比伦王毁灭南国犹大国，就把耶路撒冷整个城都毁灭，圣殿也完全被拆毁。所以他们在被掳的期间，犹太人每逢安息日，我们上次说安息日是属于耶和华的日子，他们应当聚集来敬拜神，所以每逢安息日他们聚集来祷告和研读摩西律法的地方就被称为是会堂。到了耶稣的时代，圣殿被重建，所以在耶路撒冷，但是圣殿只有一个，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当初借着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地方，圣殿重新被重建。但是在那个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已经是散居在各地，所以在各地都有犹太人的会堂。圣殿是真正敬拜跟献祭的地方，但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聚集来祷告和研读摩西律法的地方就是会幕，就是会堂。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规定，只要有十家犹太人，十户犹太人就可以成立会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到会堂去敬拜神。所以这里耶稣在另外一个安息日他也是到会堂去敬拜神，但是当他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是枯干一只手的人，这枯干一只手可能是指这个人他有一边的手，有一只手瘫痪了不能动，所以就用枯干一只手来描述。这个人有一只手瘫痪不能动，他也在会堂里面来敬拜。而当时在会堂中有一些人就见到耶稣到会堂来敬拜，也知道在会堂里面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们就来问耶稣，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其实在原文是在安息日治病是不是合乎律法，也就是合不合摩西律法的规定。他们问这个问题，当然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他们所关心的乃是根据文士对于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个命令的解释，以及他们出于要帮助百姓去遵守不可做工的命令，他们就制定了很多细则，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详细跟大家说过了。所以文士所定下什么事情在安息日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的，他们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来问耶稣安息日治病是不是合乎律法。因为我们已经说摩西律法基本很简单，就是说不可做工，当然后来摩西神也曾经在进一步指示，譬如说安息日不可收割，不可耕种，安息日不可生火，但是并没有真的做出许许多多详细的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的规定。然而文士为了要帮助人去遵守这个不可做工的条例， 我们说他们就首先根据圣经一些已经有的规定，然后进一步就发展了数千条的一些条例来说明什么样的事情就违反了做工的原则，也就是说就是属于做工，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不做工的范围，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做工的范围。所以呢，安息日治病到底是属于做工的范围呢，还是属于不做工的范围呢？那么文士他们规定在安息日治病的这个条例到底是怎样呢？文士他们认可的在安息日关于安息日治病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有生命的危险，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是在安息日，那么医治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在安息日只有当一个人在生命危险的状况之下才可以允许来做医治，对，针对这个人做医治的行动。除非这个人是有这种生命的危险，否则就不允许被医治。但是什么情况是被算为是有生命的危险，什么情况不是算为有生命的危险，文士又要进一步制定很多的细则来说明。所以我们就举一些例子，譬如说妇人在安息日生产，这是可以去接生，因为婴孩出生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所以呢这个安息日生产是可以接生。如果一个人喉咙有传染病，我们今天在美国常常就是叫做 strep throat， 这是一种细菌的感染，是可以有传染性的。如果喉部的传染病，那么在安息是可以医治的。但是如果手脚发生骨折的意外，那么安息不能处理。如果有人跌断了手跌断了脚，那就让他就休息吧，先暂时不能处理，等到安息过了才可以来医治他的骨折。如果有人扭伤了手脚，在安息不可以用冰水浇在手脚上，我们现在知道如果扭伤就要用冰敷。那如果所以在古代用冰水浇在扭伤的这个手脚上，但是在安息扭伤脚的时候不可以用冷水浇在扭伤的手脚上。在安息日如果手指割伤了怎么办呢？手指割伤了不可以敷药，只能用绷带来包扎。除此以外，如果一个人他在安息日病情是更加的恶化，那么可以做出防止病情恶化的医治，但是不可以做改善病情的治疗。所以这些只是我们列举一些文士首先他们认可的原则，是有生命的危险就可以医治，但是他们又必须定下什么样的情况才是有生命的危险，什么样不算作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因此就是这一条可不可以治病又发展出许多的条例。所以呢，这些人来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到底合不合律法，他们心里面所考虑的所思想的是根据文士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他们问这个问题，作者很清楚说明他们是想要控告耶稣，也就是说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真正的动机不是想要从耶稣来明白神的旨意，他们真正的动机是要收集证据来控告耶稣。到哪里去控告耶稣呢？罗马政府当时统治巴勒斯坦，但是他允许犹太人有某种的自主权，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公会，这个公会被允许处理犹太人的事务，但是公会最主要的责任是处理犹太人的宗教事务，所以这个公会可以说是他们宗教事务的最高法庭。 违反摩西律法的规定，这是属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要收集证据，以便到犹太人的公会来向公会指控耶稣犯了安息日。当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怎么来回答呢？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方式，他首先他用犹太人拉比他们常用的一种叫做轻重辩证法来提出答辩。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耶稣用犹太人拉比的这种轻重辩证法，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来问耶稣的问题是根据文士所制定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条例，而文士在探讨关于可不可以治病的时候，他们所探讨的是属于医疗医药方面的治疗，不是关于神迹式的医病。但是耶稣所有的医病工作都不是借着 医药来医治一个病人，耶稣所行的医治的工作完全是以神大能的作为来医治疾病，所以耶稣所行的都是神迹的医治。因此当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就不是在他们的层面来回答他们。这是为什么耶稣他用犹太人拉比这种轻重的论证法。耶稣他说，如果你们有一个人有一只羊在坑里，你们岂不把它拉上来呢？这里耶稣提到一个动物，举出一种动物就是羊，然后耶稣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这是马太福音第三次耶稣把动物跟人形成一个对比。第一次是在第六章，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岂不是贵重许多吗？这是耶稣第一次把飞鸟跟人形成对比。第二次就是在第十章，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银子吗？如果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落在地上，你们比麻雀岂不是贵重许多吗？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提出羊，然后耶稣说人比羊岂不是贵重许多吗？人比羊贵重，耶稣是根据神创造的时候，人类是神特殊的创造，在所有一切神的创造中，只有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神就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人的创造是最独特的，因为唯有人是按人类的形象造，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当然神的形象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必须在创世纪的上下文来明白神的形象最基本的意思。唯有人类照神的形象创造，因此我们看到人有一种能力可以跟神来建立个人的关系。动物无论是猫是狗是任何的动物，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没有一样有这种能力，有这种 capacity， 有这可以能够有这种能力可以跟这位创造者来彼此相交，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这就预设人的价值是比其他的受造物都更大。人确实是独特的，我们人类跟这位创造的神可以建立 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有能力可以来认识这位神，我们可以来跟他彼此相交。好，所以耶稣他就先提出一个反问，他说你们中间如果你们有人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面，你们岂不把这只羊从坑中拉上来呢？所以耶稣是假设法利赛人在安息日会把掉在坑中的羊从坑中拉上来。如果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中，法利赛人都会把这只羊从坑中拉上来，那么更何况是人呢？人比羊贵重许多，岂不更值得去提供帮助吗？因此耶稣就做出一个结论说，在安息日行善是合乎律法的。他们问的是在安息日医病合不合乎律法，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考虑的都是一个医药的治疗，但是耶稣的医治疾病是属于神的作为，神的怜悯带给人的医治。所以无论是掉在坑里面的羊，或者是当时在会堂中枯干一只手的人，都不是处在生命危险的状况之下。羊掉在坑里面不会立刻死，可能好多天你不把它拉上来它真的会饿死，但是不是在一个生命危险的状况之下。枯干一只手的这个病人也不是处在一个生命危险的状况之下。所以耶稣，我们刚刚说耶稣的回答不是在他们的层面来回答他们，耶稣指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在安息日是不是可以行善。到底安息日是一个可以做邪恶行动的日子，好像这些存着邪恶的动机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那些人，或者安息日是一个可以做出使人得益处的行动的日子，好像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疾病的工作。所以到底安息日真正的问题是在安息日能不能够行善，安息日是不是像这些存恶意想要控告耶稣的人是作恶，还是说安息日是像耶稣医治疾病是来行善？耶稣在前面我们看见他已经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有绝对的权柄来解释安息日的律法，他有绝对的权柄来颁布在安息日什么事是合乎律法的，什么事是不合乎律法的，什么行动是被允许的，什么行动是不被允许的。就耶稣对律法的了解，律法真正的用意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人的益处。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十诫，神把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只有一个正面的，就是当尊荣你们的父母，这是正面，其他都是不可不可，你们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你们不可妄称神的名，还有另外一个正面，你们要守安息日，然后你们要尊荣父母，但是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好像都是一些 do's and don'ts， 好像都是一些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律法是神的恩典赐给与他立约的百姓以色列人，借着这个律法向他们启示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既然是神的百姓，他们借着律法得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以至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可以活出像神的样式，来向周围的国家为神做见证。因此律法本身真正的用意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人的益处，因此律法的命令是命令人行善， 在安息日行公义、好怜悯，是合乎律法的。耶稣医病的工作是怜悯的行动，因此耶稣宣告，在安息日行善是合乎律法的。他以安息日的主，这个他拥有的绝对的主权，他就颁布了，在安息日行善是合乎律法的。这是他首先做出的一个回应。但是然后耶稣就以他的话来医治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用这个医治的行动来做出第二方面的回应，来肯定他所做的宣告，他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问完法利赛人一个问题，宣告人比羊更贵重，因此呢，颁布在安息日可以行善。然后耶稣就对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伸出手来。耶稣用他的话做出这个医治的行动，而这个人把手一伸，他的这只枯干的手就得到完全的医治，这只手就完全恢复了，就跟那只好的手是一模一样。因此耶稣这个医治的行动，使用他的话，只是吩咐，只是命令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伸出手来。当然在这里没有强调这个人的顺服，这个人确实是照耶稣的话去说，因为这里的焦点不是放在这个人身上，是放在耶稣身上。耶稣说伸出手，他就伸出手，他的手就完全恢复，跟另外手一只手一样。这显明耶稣的话带着权柄和能力，让这个人得到立刻的医治，而且是一个完全的医治。所以在前面我们曾经看见第九章，有一个摊子被他四个朋友抬着，用担架抬着带到耶稣面前。当耶稣看见他的时候，耶稣当然知道他的朋友抬他来见耶稣，目的是要耶稣接受耶稣的医治。但是耶稣却没有先做医治的行动，而是先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耶稣做这个宣告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宣告，在犹太人的观念，只有神才拥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却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耶稣用个被动式，那么表示说耶稣有权柄来宣告这个人赦免他的罪，这是只有神拥有的权柄。因此在场的一些文士心里就开始议论，耶稣他这个宣告是亵渎神，是冒犯了、侮辱了神的威严跟权柄。但是耶稣就说，到底是宣告一个人的罪赦免容易呢，还是医治这个人比较容易呢？我们听起来，我们好像觉得说是把这两个行动做比较，其实耶稣在原文他是加了一个字，到底是说你的罪赦免容易呢，还是说你起来行走容易呢？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单单说你的罪赦免，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人的罪到底有没有被赦免。但是如果耶稣说你起来行走，而这个人立刻起来行走，就可以看见耶稣的话所具有的权柄跟能力。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的生病、疾病跟罪是互相有关联的，如果有人生病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耶稣挑战这些在场议论他亵渎神的人，然后他就做出医治这个摊子的行动，他就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摊子就起来拿着褥子走。于是耶稣这个医治的行动就印证他有赦罪的权柄，因为这个摊子 得了医治。在我刚说犹太人的观念，就表明他的罪是先得了赦免，他的身体才能够得医治。那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先宣告赦罪，也是表明罪是更严重的问题，身体的疾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罪才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在那里，耶稣首先宣告，对这个瘫子宣告他的罪被赦免，然后他医治这个瘫子，使瘫子得到完全的痊愈，来印证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同样的，在这里耶稣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呢，当他们来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合不合乎律法，耶稣宣告说安息日做善事行善是合乎律法的。当他宣布他以安息日的主这个绝对的身份来宣布安息日行善是合乎律法的，然后他就行一件善事，他医治了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这个人就立即得着完全的痊愈。所以这个医治的行动同样就肯定了并且印证了耶稣是安息的主所拥有的权柄，写明了他是谁以及他的权柄的来源。当耶稣做了这样的回应，于是法利赛人就出去，他们就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法利赛人他们心中那种刚硬，也就是说他们执意的拒绝耶稣，使他们完全看不见如果耶稣真的是违背安息日的人，违背安息日神的命令的人，耶稣怎么可能行这样的神迹呢？在约翰福音，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同样的法利赛人直问这个人是谁医治你，因为这个人得医治的日子也是安息日，所以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医治这个病人，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病人是违背摩西的律法。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却没有看见，假设安息日耶稣真的是违背神的人，他怎么可能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连可是这一位原来也是瞎眼却得医治的人，他心灵的眼睛却比法利赛人更明亮，所以他就直问法利赛人，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罪人，他怎么可能医治我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当他们看见耶稣行的神迹来彰显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是眼瞎的。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个违背神的命令违背安息日的人，怎么可能行这样的神迹？相反的，耶稣在安息日行了这样医治的一个神迹，就更证明耶稌是安息的主。但是他们不这么以为，他们认为耶稌是犯了安息日，所以他们对耶稌的仇恨就更增加。不但如此，他们跟耶稌之间的争议最关键的还不是耶稌没有照文士定出的细则来守安息日，更关键的是关于耶稌的权柄。耶稣宣称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又用绝对的权柄来颁布什么是合乎律法的行动，同时以实际医治的神迹来肯定他是安息日的主，这才是真正导致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耶稣彰显他的权柄。这在法利赛人看来，耶稣这样的宣告是亵渎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开始想要杀害耶稣。于是耶稣知道就离开那里。我们看见耶稣他面对这样的反对， 当反对开始增强的时候，这里耶稣做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退去。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在神的旨意所定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临到之前，每逢反对增加的时候，耶稣惯常的做法就是退去，他不再跟他们硬碰硬来抗争到底。在神所定耶稣要被杀害的日子临到以前，每逢他面对反对，而这个反对逐渐增强的时候，耶稣他总是退去。其实这也是前面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给他们的吩咐。在第十章二十三节，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如果你们在一个城受到逼迫，受到反对，这个逼迫跟反对如果暴增，你们就离开这个城，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是去逃命，其实不是。我们已经说了，如果他们在一个城市宣讲这个神国的福音，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反对跟逼迫。但是这个反对跟逼迫如果逐渐增强，那么就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听这个福音。逼迫临到可能让一个地方福音的门被关闭，但是永远有其他的地方福音的门是敞开的。所以当耶稣自己在面对这些反对开始增强，耶稣就退去，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当他离开，就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也就是说，耶稣退去就到别的城市别的地方，他继续的传讲神国的福音，继续他医病赶鬼这个神国的工作。而许多的人仍然是到处有人跟随他，他仍然是非常受欢迎。而凡是到他这里来的所有的有病的，他就医治他们，他就把他们的病都使他们的病都得着了医治。然而他却警告他们，警告这些得医治的人说，你们不要告诉人我是谁。耶稣吩咐他们不可告诉别人耶稣是谁，这里我们和本翻译不要给他传名。耶稣乃是告诉他们说，不要告诉别人我是谁。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发展这个主题，所以一些圣经学者把它称为是叫做弥赛亚的秘密。意思就是说，耶稣禁止别人告诉他是谁，嘘，不可以说，这是秘密。所以在马可福音特别强调这个主题，耶稣吩咐认识他的巫鬼以及认识他的门徒。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严严地告诫他们不可以告诉人，保密，不可以把我是谁说出去。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发展的一个主题，叫做弥赛亚的秘密。为什么耶稣禁止这些认识他的人去告诉别人他是谁呢？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在等候先知所应许，神借着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这弥赛亚的观念是神跟大卫立约，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也就是说，神应许大卫他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大卫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因此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后比较这个我们所谓的大小先知书，这叫在希伯来文的圣经，这是属于后先知 letter prophet。 前面撒母耳记这些 列王记上下这些是属于前先知书，因此先知就开始预言以色列许多的王，这些君王不是都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和命令。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给他这个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所以呢，先知就开始预言将来会有一位理想的君王，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成为神的代理人，来按着神的心意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在犹太人对这位神应许的弥赛亚，他们的概念，这位弥赛亚来是一位君王，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君王，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统治，正如当年神用大能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统治，所以是一个政治性的领袖，他以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来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不是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这种君王的概念，耶稣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只有在十字架跟复活的亮光之下才能够明白。这是为什么耶稣禁止人告诉他，禁止那些认识他的人去告诉别人他是谁。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耶稣面对反对，但是耶稣继续他的传道工作。而这时候作者就说明耶稣的医病和传道工作是应验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他的角色和工作。所以在这里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通常我们在看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我们要先回到旧约经文去看，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所宣告的神的应许，先知是如何来做这个宣告。所以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第42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在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他来预言有一位耶和华受苦的仆人，先知所说的，先知所预言的，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42章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他的口讲论一位仆人，这位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当然如果我们从41章开始看，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国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42章1到9节这里讲的一个耶和华的仆人跟以色列是耶和华仆人是很不一样的。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看到耶和华必须一再的来恢复他们的信心，说你们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但是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不是那个惧怕的以色列国那个耶和华的仆人，这位耶和华仆人是怎样呢？我们看到这里先知神借着先知的口宣告这位耶和华的仆人，首先描述他和耶和华神的关系，然后描述神指派他的使命和工作，同时也描述他行事的态度和方法。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他和神的关系是如何。这里说 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是神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神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就表明这位仆人是神所指派的。在旧约，神每逢要差人去完成一个使命和工作的时候，神是拣选一个人，是神的主权来拣选来指派一个人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所以这位仆人是神所扶持所拣选的，但是呢，他也是神心里所喜悦的，表明这个仆人是完全顺服神而行。我们知道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仆人若是完全听从主人，这个仆人就是主人心里所喜悦的，因为仆人的身份就是要去遵行主人的命令。所以这个仆人跟耶和华神的关系是如何呢？他是神所指派的一个仆人，而他执行他的工作和使命，他是完全的顺服神。接下来神说他把他的灵赐给这位仆人，换句话说，这个仆人不但是完全的顺服神的话而行，同时这个仆人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神指派他的使命和工作，他乃是依靠神的灵的帮助去完成神指派他做的工作。所以神说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仆人跟耶和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但是接下来就讲论这个仆人的使命和工作，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最后说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然后在第三节的最后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然后在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只等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所以我们看到三次重复，这位仆人的使命是要把公理传给万邦，或者说要在地上建立公理，或者说在地上设立公理。好，什么是公理？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跟工作，要在地上来建立公理。什么是公理？这个字如果你用英文说是 justice，我们中文翻成公理，其实我觉得翻得相当不错，因为公理这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最广义的神的救恩。最广义的神的救恩包括神带给人赦罪的恩典，包括神重建人类的社会，包括神使一切的受造之物更新等等。所以这个公义基本的概念就是神要处理罪在整个世界所产生的一切的影响。当人类犯罪以后，这个罪不仅影响人每个个人，影响整个人类的社会，也影响整个一切神的受造之物。所以公理就是要处理罪在整个世界中所产生的一切影响，而恢复神起初创造世界时候那个正确的状态。在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创造这个宇宙，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当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整个世界是在一个对的状态之下，因此就可以使神所造的万有蒙神的赐福。但是罪在整个世界，人类犯罪带来影响个人、社会、国家，国与国之间 不但如此，连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因为罪受了咒诅，受败坏的辖制。所以罪在整个世界产生这一切影响，这一位受苦的仆人要来处理这样子一切罪带给神所创造的世界一切的影响，要来恢复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正确的状态。那么他是要凭真实来将公义公理传扬，他要凭着真实 in truth， 他要凭着真实来完成这个工作。凭着真实可能是指他来执行他的工作的时候是很可靠的，他是非常可靠的一位仆人来执行神交托给他的工作。也可这个凭着真实来设立公理，也可以指他会成功的完成神交托给他的工作。因此他不但是很可靠，神可以信得过，他会按着神的旨意完全顺服神，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灵的能力很可靠的来完成神给他的工作，并且他会成功的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同时他的工作在第四节的最后说，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里原文是复数，所以是众海岛。众海岛就是指地上的列国。那换句话说，这个仆人的使命和工作是世界性的，不是只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要来复兴以色列国，这个仆人的使命跟工作是世界性的、宇宙性的。他要为万国的人，也就是为外邦人带来拯救。所以这里众海岛所指的是除以色列国以外所有的外邦人，他要为所有的外邦人带来拯救。当他为外邦人带来拯救之后，他就要把神的道来教导这些所有来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所以这里其实以赛亚先知在第二章他就已经说到这样的事。第二章的第二节，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位仆人他要把救恩带给外邦人，而当他把救恩带给外邦人之后，他也要把耶和华的道来教训他们。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是说众海岛都要等候他的训诲。如果我们记得在第四十章，先知以赛亚已经宣告创造天地永在的耶和华，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强壮的也会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会疲乏。这里说众海岛的人，当这位仆人要把救恩带给他们，也要把耶和华的道教训他们，外邦人都在等候这样的救恩临到。等候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我们常说等候神，等候神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转离他个人不断的努力，从个人不断的努力转离而毫无保留的单单的依靠神。当他转离自己个人不断的努力，毫无保留的转向神，单单依靠神的时候，不论看起来神似乎是在单言，而且好像神不断在单言，不论神单言多久， 当他一旦转离依靠自己的努力，他就绝对坚持的不再靠自己做出任何的行动，即使神看起来是单言，而且好像单言很久，他也绝对不按自己的意思做出任何的行动，而单单依靠神，照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来做事。所以这些外邦人等候神把救恩带给他们，等候这位仆人把救恩带给他们，并且把神的道教训他们，但是他们等候，他们让神以神自己的时间和方法来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这样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我们等等会看见耶稣神的儿子来了，神所定下的时候和日期，神自己所定下的方法，借着这位受苦的仆人把救恩带给外邦人。但是以赛亚先知也描述这位仆人他行事的态度与方法，这里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不喧嚷，不扬声，也不让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一种比喻的描述，是用最低的比喻，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但这位仆人真的是什么话都不说吗？不是的，耶稣来教训人，耶稣甚至说他指证世人所做的事是恶的。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让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是用一个最低的比喻来描述这个仆人行事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个现今的世，在世界上其余所有地上的君王，如果要在地上设立公理，所有地上的君王是用什么态度跟方法在地上来设立公理呢？是借着他们的权能去把一个国家摧毁，然后他再重新建造。所以如果地上的君王想要在地上设立公理，他们是借着他们的权能去摧毁和重建。但是这位仆人却不是如此，对于世上压迫人的强权，这位仆人不是用更强的压迫去制服他们，对于世上那些傲慢自大的人，这位仆人不是以更加的傲慢跟自大去对待他们来制服他们，相反的，这位仆人以安静温柔谦卑的态度，他自己承受了一切的邪恶，而以恩典来向邪恶做出回报。这个仆人他是如此以温柔谦卑和安静自己来承受一切邪恶的对待，但是他却用恩典来向邪恶做出回报，如此来完成他在地上设立公理的工作。这是真正的能力，这是真正的荣耀，这是真正的全能。我们今天觉得什么是全能？在地上有权有位，坐在高位上，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呼风唤雨，这叫做有权能。真正的全能是那真正呼风唤雨创造万有的神，他却取最卑微的仆人的身份，他以安静温柔谦卑，他自己承担人类一切邪恶的对待，来担当我们的罪，但是他却用这样的方式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用恩典来向我们这些向神作恶与神为敌的人做出回报。是我们把他杀了，是我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却用恩典向我们这些罪人做出回应。我常常 在默想这些真理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荣耀，这才是真正有全能。虽然这是超过我所能够了解的，这是跟所有地上的有权位的人完全不同。所以这位仆人他行事的态度和方法乃是温柔和谦卑。不但如此，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芦苇是非常容易受损的，是很软弱的，压伤的芦苇，这已经被折了压伤的芦苇，这位仆人不把它折断。将残的灯火，古代用的是油灯，有一个灯芯，所以呢 点火，这个灯芯吸油上来，这灯芯就燃烧，就可以照亮。但是当这个油已经几乎要燃光了，或者这个灯芯已经几乎要燃光了，这个灯火将灭了，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最弱的一个状况之下，它也不会就把这个将残的灯火吹熄。这是描述这位仆人对于一切有病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等这一切受苦的人所显出的怜悯，特别是他对我们这些被罪所摧残、被罪所辖制、被死亡所拘禁的人，他存着无限的怜悯。我们好像压伤的芦苇，我们有如将残的灯火，他带来医治和拯救。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他描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因此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说，耶稣的传道工作就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他在他的这个引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是混合的引用旧约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的版本和旧约希腊文的以赛亚书的版本。因此我们会看见我们读马太福音这里的引用跟我们刚刚读到的旧约以赛亚书的经文有些微的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但是首先他仍然是引用，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这个话就让我们想起耶稣他去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他从水里上来，天开了，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神把他的灵赐给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但是同时这个也就肯定了耶稣确实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因为这个预言应验了。耶稣受洗的时候确实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天上的声音肯定他是神所拣选，是神的爱子，而且是神所心里所喜悦的仆人。然后这里马太引用继续的引用说，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然后第三节第二十节，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讲到他的工作，但是我们先来看他工作的态度跟方法。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当以赛亚先知说耶稣应验了这个预言，这是描述耶稣的温柔和谦卑。在第十一章耶稣邀请疲劳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去，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一位耶稣确实是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受苦的仆人，是温柔谦卑。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耶稣的温柔是他把自己一切都交在父的手中，因此他可以任由别人怎么样对待他，无论人如何对待他，他都没有来以恶报恶，他只是把他一切的权益都交在神的手里面，而且他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的顺服神。所以这里不增进 不喧嚷，街上没有他听见他的声音，描述他的温柔和谦卑，也描述当反对逐渐增强的时候，耶稣就安静的退去。同时我们看见他最后被捉拿，他受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都是如此的来以温柔和谦卑去面对。他如何来呈现他身为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呢？他不是傲慢自大的来耍他的权术，他也不是仓促的急切的想要把自己显给人看，他是真正以温柔和谦卑，他是完全顺服神，来遵行神指派他做的工作。他如此温柔谦卑的来呈现他自己是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同时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的传道工作确实充满了怜悯。我们看到他的医病，他的赶鬼，他的教训，马可福音第六章也是描述耶稣行了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回来，耶稣要带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休息，但是许多的人知道耶稣跟门徒看见他们要往别的地方去，这些人就跟着耶稣和门徒，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于是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耶稣的教导也是出于他的怜悯，看到这些羊好像没有牧人来引导，没有牧人来提供教导，所以耶稣一切的传道工作充满了怜悯，但是他的怜悯更是怜悯我们这些受罪的辖制和死亡的拘禁这样的毫无盼望的罪人。他要把神的拯救，把末世的拯救带给我们这些困苦流离疲劳担重担的罪人。因此他的使命，这里说他要把公理传给外邦，只等到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基本上他要把神向外邦人启示。所以我们看在这里马太的引用，在旧约以赛亚书是用列国万国，可是在这里他却引用的时候改成是外邦。换句话说，神要借着这位耶稣神的儿子把神自己向外邦人启示，并且把救恩带给外邦人。所以这就期待在马太福音的最末了，复活的耶稣他赐给门徒向万国万民宣教的这个大使命。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一直等到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换句话说，他将会成功的完成神所指派他的使命和工作，不但把救恩带给人类，他要恢复神当初创造世界那时候一个正确的状态，要恢复神在地上君王的理想的君王的统治。这就是这位耶稣他来神的儿子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 神指派他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然而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君王，是借着他这样的受苦，他来征服所有的仇敌，被加冕为弥赛亚的君王。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他的加冕典礼，因为十字架上钉了一块牌子，原先是犹太人在比拉多罗马巡抚面前指控耶稣犯了叛国罪，要自立为犹太人的王，来起来反叛罗马政府。虽然比拉多查出他是无罪的，却因为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教唆当时在场的百姓，他们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判耶稣十字架的死刑，而释放另外一个囚犯，同样是犯叛国罪的囚犯。然而耶稣这位被判是叛国罪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罪名钉这块板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正式宣告他确实是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位弥赛亚君王。但他不仅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也是万国的拯救者。所以这块板子用三个语言，希伯来文、拉丁文，由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希腊文，当时整个罗马希腊世界日用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他是弥赛亚君王。但是他是以十字架为他加冕的典礼，因为在十字架上他真正打败了一切的仇敌，包括撒旦、罪和死亡，以至于他征服所有的仇敌，他被加冕，被神加冕为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他要可靠的、成功的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因此虽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却胜过了，征服了死亡，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开始他君王的统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带着一切神的荣耀，以君王的身份再来，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他真的要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中设立公理，要恢复整个神所创造的宇宙，把所有罪带给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把它除掉，来恢复当初神创造世界一个正确的一个状态，使得所有受造之物能够蒙神的赐福，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安息日的主，他显明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要带给人的安息，真正的安息，从神而来的末世的拯救，却是他必须先完成神指派他这个受苦仆人的工作。然而这正是他得胜的途径。我想这真的不是我们人的智慧、人的价值、世界的智慧跟价值观，我们是很难了解，没有人可以明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就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神自己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一位既是安息日的主，同时也是神所指派的受苦的仆人。 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八首，请大家起立。